36到50节啊，我想我来读双数节，会众啊来读单数节，我们用形容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好，我开始。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财主有2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2个人的债。这2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感谢主的话语。好，今天在我们这里正道的是岑光辉长老。题目是2个欠债的人，把时间交给岑长老。
作为备份啊，这个我以为我是第一个吃到这个新型话筒螃蟹的人啊，没想到苏珊先用了啊。OK，感谢主哈，我这个确实这个固定一个位置，我不知道这个说可能我要会走动哈，稍微有一点我要适应哈，弟兄姐妹包容哈，好。那我想，我们看到这个题目，我们又回到《路加福音》的释经讲道的系列。要不稍微声音给我大一点，这样我就离远一点啊。咱们是尝试嘛，哈，对。好，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年上半年，尤牧师安排的《路加福音》的系列啊。我算了一下，大概我们今天应该是第八讲。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36到50节。刚才苏珊带我们一起读了这段经文啊。那么它里面讲到一次吃饭啊，那或者说请客吃饭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大概能够想到圣经里面有多少次耶稣去赴宴席请客吃饭，可能你很快想到约翰福音里面的迦拿的婚宴。想到最后的晚餐啊，想到耶稣上十字架在最后的那一周的时候，在伯大尼那个有另外一位叫玛利亚的人，他拿打破玉瓶，用香膏来膏抹主耶稣，因为做耶稣的安葬，好多好多哈。那路加福音呢，我待会会讲到有很多吃饭的这个场景，它是所有福音书里面吃饭最多的啊，或者有人称它为餐桌神学啊。那这个这是路加福音的特点。那我当我想到吃饭的时候呢，实际上在我差不多1个月之前啊，我们四位弟兄啊，我们西华堂四位弟兄，60后、70后、80后、90后， 我们呢去西北，有一个访问西北那边宣教士的这么一周的这样一个访宣的活动。那我想，我们9月6号，我们四位弟兄会在午饭之后也会再来做一次专门的分享，把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感动我们就像四个探子一样，我们戏称我们是 wonderful 就是这个就是 wonderful 是个英文，但是就是我们四个人我们希望把 wonderful 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见到的 wonderful 的这个感动看见。都来分享给会众，所以9月6号，请大家预留时间那我们在那个过程中呢，我们有一次去访问这个一个牧民的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当然是宣教士已经可能牧养跟进了很多年所以当我们去拜访的时候呢，他们非常非常的客气那个客气呢，是我平生第一次那样的被隆重的招待我可以简单描述一下，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先给我们洗手。那手他们没有很现代化的设备，他们就拿一个这种小铁壶他让我们每个人呢就可以，他的那个主人就在那里倒水给你洗手。我一下子想到，好像在耶稣的时代，好像洗手可能是古人这样给你倒水你就这样洗手然后呢，我们进去他就很丰盛的招待我们。我算了一下从第一道的水果。然后呢，水果吃了一点以后呢，撤走换了这个点心。点心有2轮有一些是他们自己买的，有一些是他们手工做的这种面食然后呢，就开始上这个正餐正餐非常多。那每一块这个手抓羊肉至少我觉得7、8两都有1斤那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呢，最让我惊讶的呢。是主人是怎么来招待我们他们的男主人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养家他必须去一个地方去工作。后来我们也去看望他了，是他的那个马上考上大学的儿子代替他爸爸来招待我们。然后呢，他全程是站在我们的这个炕的旁边他是不会上桌的。然后呢，给我们每一次及时的。这个倒那个八宝茶一样的给我们任何时候你喝了一口，他就很及时的就给你满上，因为这是他们的客套待客之道。然后呢，不停的让我们吃之类的，让我们除了这个正餐之外呢，还有就是甜点很多很多的丰盛。我在那个时候呢，我一下子想到了这一段经文，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在预备这篇信息所以呢，这作为我今天的一个引子吃饭这个宴请。是有的宴请会让你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那么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的一些背景首先呢，我刚才提到，在耶稣快上十字架前在耶路撒冷伯大尼那个地方，有耶稣非常喜欢的一个家庭，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那一次呢，耶稣是一个在生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那么他们去耶稣去复习，当然玛利亚就抓住机会打破玉瓶。那么但是呢，路加福音7章这一段呢，应该跟那一段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路加是个医生，非常的严谨他已经在前面写明，他记载这个福音呢，他尽量是按照顺序。所以这段故事呢，发生在耶稣早期的在加利利的事工，所以那个地方呢，应该是在加利利的某个城里面。那么这是一个两者的这个区别所以呢，无论两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同一个事，但实际上请客的人背景都不一样。那个是个患大麻风的西门，而且在耶路撒冷附近。那这里呢，是一个法利赛人西门西门是一个当时非常常见的名字我怀疑叫西门的人都非常好客很喜欢这个请人吃饭。我们教会里也有西门他也是非常有这方面的恩赐那么第二呢，弟兄姐妹可能会注意到，跟法利赛人吃饭这件事呢，本身是相对是比较稀少的那么巧不巧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记载了3次后面实际上可能也许会有讲到。那这第一次呢，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是在第7章，后面2次呢，一个在14章，一个应该是在19章都是跟法利赛人去吃饭，耶稣去了。这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你基本上看不到， 那不单路加福音，我刚才讲到这个餐桌神学嘛，其他的福音书大概每一卷福音书都只有3到4次，比如说都可能会记载跟税吏马太或者税吏利威的那次吃饭啊，那个上一次讲到我正好讲到这个，那么还有呢会记到这个玛利亚打破玉瓶那个最后膏抹耶稣的那一次吃饭，还有一次最后的晚餐。约翰福音可能还多一次，在提比利亚的海边21章的时候，大家记得耶稣做好了烤上的鱼哈，门徒这个说这个岸上有吃的，哎，你们来，耶稣招待他们吃。但是路加福音呢，至少是8次以上，记载了耶稣吃饭，那么2次跟税吏，3次呢是跟这个法利赛人啊。那么还有在耶稣复活以后，他跟门徒呢，我们去看这个路加福音后面啊，会跟门徒一起吃早餐，跟以马忤斯的2个门徒吃饭，跟门徒一起吃鱼等等。所以路加福音啊，他是刻意挑选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四福音都有重点啊。那么路加福音的重点是凸显耶稣是什么？他是以人的一个现样子，他是100%标准的人。那么我们作为人呢，我们当然吃饭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常见，也是我们必须的一样事情。所以呢，也许路加呢，这就是圣灵感动他，要把很多的吃饭的场景给记录下来了。那么实际上呢，弟兄姐妹，如果你留意哈，每一次吃饭你去看路加福音5章、7章、14章，很多耶稣的金句都是在吃饭的过程中，哎，把它记录了下来。啊，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要句或者一个金句就是19章第10节，人子来是要什么？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第5章，我上次讲的，耶稣也说，没有生病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来招义人，我是来招罪人悔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金句。那么在14章里面，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降为高。那这些话都可以把你把它写在一个书签上，可以成为贴在你的一个明显的地方。那今天呢，其实也有金句，那么且听我们待会我们一起来想今天的金句到底是哪一句。那么我们看这上面的图片啊，图片上面我是实在是找当时的这个宴席的场景啊。我们不要被这个最后的达芬奇那幅画最后的晚餐好像那个场景所困扰，其实那个去考证呢、啊，可能不太符合当时的宴会的场景。当时的宴会的场景，你可以看这个图哈、啊，它是一个游行的一个桌面啊，那仆人可以在游行的桌面，他可以照顾到每一个客人啊。然后呢，赴宴的人呢，哎，他们是捧着来吃饭的，那么他是这个斜躺着，可能一个手撑着这个桌面，那么身体呢，好像就像一个办按摩似的一个按摩椅啊，那么旁边的人呢是可以到他们的脚那个附近可以走动的，所以是这样，不像我们可能现在那个方桌或者圆桌哈，那确实这个要给耶稣，像我们待会讲到这个女人给耶稣洗脚，用眼泪哭湿他的脚，那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对吧？那当时的场景是应该游行的餐桌啊，让大家。那么这幅图呢，我也是找了很久，分辨率比较低啊。那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你可以让大模型说，哎，你把这个图片你给我分辨率提高一点，哎，它可以做啊。他们当时就是大概是这样斜躺的。好，据说呢，当时做个客不容易啊。然后呢，客人风尘仆仆的来哈、啊，有的时候有累了，可以正好呢可以躺着休息一会儿。哎，醒来了以后，哎，可以吃一点啊。大概是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考虑，至少当时的文化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我对背景呢做一些介绍以后呢，大家理解起来呢就会比较的容易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故事啊。所以这是一个耶稣去赴法利赛人宴席的这么一个故事，那故事就发生在那一个场景。那刚才我们经文都读了啊。那么实际上耶稣去跟法利赛人吃饭呢，确实是相当少，因为我们读福音书我们都知道，耶稣跟法利赛人文士的这个张力呢是逐渐的累积，到最后呢就成为非常的糟糕，水火不容，是最后呢是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控告耶稣，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但是呢，耶稣依然，圣经告诉我们，依然有3次之多，耶稣会去跟他们吃饭。 那今天的经文呢，你可能是在早期哈，耶稣事工的早期，所以他跟法利赛人的这个吃饭的气氛呢，还算比较和谐哈，还算宾主，还算比较客气和克制。那到后面呢，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十一章啊十九章，你会发现那个张力就会很大。那些请耶稣吃饭的呢，他不是像我们请朋友或者这个人去家里吃饭呢，都是客要一味的招待嘛，都是就家宴，差不多是最高等级的一个招待了，是吧？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去请耶稣吃饭呢，都是带着试探啊，带着拿耶稣把柄的这种方式。那么有人可能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说耶稣呢骂法利赛人骂得很厉害啊，确实骂得很厉害啊。那么耶稣对这些人呢就特别的严厉，耶稣是不是不爱他们呢？那其实呢，弟兄姐妹不是的。耶稣的确，他为爱社会的边缘人士啊，我们会看到耶稣靠近这些生病的人啊。我们无论在约翰福音各个福音书里面，我会看到啊，三十八年的瘫子呀啊，那么一个巴多罗买的瞎子呀，这个很多社会边缘的人士，包括叙加的那个妇人雅各井打水的。但是耶稣呢，也同样像这些宗教人士。啊，那些自认为他们认识上帝的人呢，他也他们去传讲他的福音。那今天就是其中的一个啊。那么有的人呢，确实他需要包扎包裹啊。那么有的人呢，他需要呢像一个大锤一样啊把他敲醒。那我想法利赛人呢，大概属于那一类。所以耶稣的信息呢，也确实是比较的直接，因为要把一个骄傲质疑的人的壳打破呢，他是需要用力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啊，第二个主角除了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之外呢，第二个主角呢就是这个女人，这也是网上找的图片。那么这个女人呢有一个标签，弟兄姐妹啊，我们读经文三十七节，路加是这么描述，他说那城里有一个女人啊，是个罪人啊，这是一个女人一出场给她一个身份的一个标签。那圣经没有记载名字，那有的人说这个人可能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但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次出现啊，他是记载说是七个被恶鬼所附的，那大概率不是，圣经没有记载这个人的名字啊，那么我们姑且就是认为就是一个无名的那个城里的一个女人啊，但实际上弟兄姐妹，圣经是用比较婉转的说法啊，那城里的一个女人，但实际上如果你稍微品味一下的话啊，其实大家都懂，就这个女人的名声实在是不怎么样啊，她是一个品行道德上是非常有问题的一个人，很可能是一个特殊职业者。所以呢，这个女人她的状况呢，是当时城里人大概都知道啊，是那个西门看到这个女人都不知道啊，原来是她，她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有罪的女人。那有人说她可能是怎么样，我具体圣经没有说，但是至少我们知道那个有罪的城里的女人大概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女人呢，很可能她之前就接触过耶稣，耶稣就赦免了她的罪，所以呢耶稣接纳她之后呢，这个女人她总是想找到一些机会她来表达对耶稣的爱。所以当她听到耶稣也到了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面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有备而来。所以我们看到37节圣经记载他是拿着什么神香膏的玉瓶，他是要对耶稣做一些事情，他是有备而来。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平常的时候啊，像这种大有道德亏欠污点的女人呢，她怎么可以进到法利赛人的家，很难哈。但是因为邀请耶稣，不知道怎么样，那时呢她就可以进去了，他可以到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耶稣的那个脚边那个地方呢，他没有作秀，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啊，38节他在耶稣的背后，他俯下身子在耶稣的脚旁哭，他哭湿了耶稣的脚，然后呢就用他自己的头发擦干啊，也又用嘴呢去亲耶稣的脚，最后呢把香膏给耶稣抹上。我们注意到这是一个女人的这样一个举动啊。那么弟兄姐妹，你可以想到啊，这样一个名声非常糟糕的女人， 他对做的耶稣这一系列的举动呢，他一定是有原因，因为他深深的体会到耶稣在乎他，耶稣呢也接纳他，耶稣饶恕他，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很可能啊，他从小到大呀，没有这么被人帮人看待过，这么被人爱过，所以他感恩的眼泪啊，他止不住，所以呢，以致呢，好像这个眼泪当水一样呢，把耶稣的脚哭湿了。弟兄姐妹，也许我们都生活在非常有爱的家庭里面，但是世界上有很多的人，真的他从来没有得到过爱。我刚才提到我们去西北，在那里西北，我们第一个开车访问的一个是一个小女孩，大概十二岁。啊，那个女孩，我们后面分享的时候，我们四个弟兄都说对她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从她出生之后，她从来没有得到过父爱，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父亲。所以呢，这是我是想提醒弟兄姐妹，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是饱得爱。那这个女人很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见过哈，那些真正被耶稣赦免、饶恕、在悔改的时候哭得像一个泪人的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或者你有没有至少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见过不少啊，特别是有一个弟兄呢，我印象特别的深。他是得罪了神啊，他是心里非常的刚硬。那么，但是呢，当耶稣饶恕他，他认识到光照到他的时候呢，他每一次来聚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不是一个周五，很长的一段，我印象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他每一次在主日的聚会的时候，他总是在神的面前哭。所以当后面聚会结束以后呢，会发现他的椅子下面就有一潭的水，我这个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所以弟兄姐妹，那位弟兄好像也是用他的眼泪，他感恩耶稣接纳他赦免他，他用眼泪呢，好像像这个女人一样在洗耶稣的脚。越是不配的人呢，越是被耶稣得着以后，他的心中的爱和感恩呢是爆发式的。这个女人也一样，她用她的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用香膏抹主，用脚去亲耶稣，这是在表达对耶稣的何等样的感激。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到两个这里的细节，第一个呢是香膏，第二个呢是头发擦耶稣的脚。那香膏我们都知道它很珍贵啊，它很贵重，但是弟兄姐妹，对这个女人来说，香膏呢一方面是她很贵重，但另一方面呢，其实是这个女人她因为工作的需要，她是增加她的魅力，她吸引别人，可能是她的一个工具。那么很可能呢是香膏它很珍贵，但是它今天呢，它把它最珍贵的东西呢，它要涂抹在耶稣的身上。那这是一个啊。第二个，用头发擦脚，为什么这个也要注意呢？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一个女人散开，在众人面前散开头发是一件非常不雅观的一件事情，甚至呢他们的拉比允许丈夫因着女人这样呢可以去休了这个女人。那么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讲到这个蒙头啊，这个里面他说这个女人的长头发是她的荣耀，所以头发散开呢，确实对当时的文化处境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举动。那么这个女人呢，她可以把她的头发散开来给耶稣擦脚，她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睛，她只把她心中的爱倾倒在耶稣的身上。那么我们看完这个女人她的一些举动之后呢，我标题取为耶稣有话说。耶稣有话说之前呢，其实是西门的心里有内心戏。我们看这个39节，这里有个图画哈，估计是描述这个场景啊。西门看到这个场景之后呢，他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说，他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我们可以想象西门第一带着一种试探，或者带着一种鄙视，或带着一种觉得哇， 耶稣，如果你真是先知的话，哎，你得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呢，他的过往啊，你这样做合适吗？那么在这里面呢，有两件事情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假设耶稣是先知，在西门的认知里面呢，他就是先知应该灵力非常的敏锐，应该可以判断出这个女人非同寻常，她不是一个正经人。那么其次呢，在西门的认知里面，这样的人呢，如果被称为师父、拉比或者先知的人呢，是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接触。这个跟这种女人有这么亲密的行为啊，如果你真是到按照现在曝光到网上，你怎么也说不清楚啊。那么在西门的认知里面呢，他是绝对不会去碰这样的女人，因为那是一件不圣洁的事情，是他避之而恐不及的一件事情。他永远不想与跟这样的女人有什么样的瓜葛。那这是西门的内心所反映的。当然他们有说话啊，那么但是呢，耶稣大概看到他的神态，他的眼神。那么耶稣呢，在这个时候呢，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在40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我看到 Tim Keller 牧师他提到这一句的时候，他说，你们一定要非常小心，当耶稣转向你对你说话的时候，那句话呢，往往不是太温和的话，往往呢可能是一个属灵的炸弹，它将对你带来爆炸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好像耶稣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的时候，耶稣把一个炸弹放在了西门的怀里。耶稣说了什么？两个欠债人的比喻，这也是我今天用的题目。所以我们看到41节，耶稣说哈，他说耶稣讲先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债主啊，有两个欠债的人呢，欠他的钱。那一个人呢欠了50两，一个人欠了5两。那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呢，他们两个人都无力偿还，债主呢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然后耶稣就带出一个问题，说这两个人哪一个爱他呢？好，我们先停在这里。那么耶稣说到这两个人欠债的人呢，确实两个欠债人欠的这个数量是不一样的。一个5两，原文里面意思大概5两呢，相当于50个工作日的这一个人工。那么50个工作日，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来算，大概2个月啊，2个月的薪水。那另外一个50两，那么你一算大概500天了，500天好算一点，大概2年。2年的人工，那么他们都没有办法去偿还出这个债来啊，这是耶稣的比喻啊。那么当耶稣问西门的时候，哪个人更爱他呢？我相信我们大多数，我们跟西门一样的回答，当然是多得赦免、多得恩免的那个人啊，这个是非常符合常理和逻辑。我们的生活经验也常常会告诉我们啊，当你有助于那个。对那个人恩典很多，或者免了那个人很多的债呢，他当然感激的心就会不一样。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往下页啊。那么，经耶稣讲完，西门也回答了以后呢，耶稣就转向那个女人，因为女人在他的脚边，耶稣转向那个女人，然后对着西门就有下面的这样一个讲论。好，那这个讲论呢，我们当然会看到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啊，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那我们知道西门是一个律法师，道德高尚，那么女人呢是一个城里的女人，众口都可以觉得她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但是呢，我们看到女人，我们刚才都讲了，她用眼泪哭湿耶稣的脚，头发擦干，香膏抹上，用嘴来亲。但是呢，西门呢，耶稣说呢，你大概没有尽到当时招待客人一个通常的一个做法。第一，没有用水给客人洗脚；第二呢，没有跟耶稣亲嘴吻安；第三呢，你没有用油抹耶稣的头。所以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你大概明白，当我在西北那个山村里面看到人家那样招待，我实在是想到了这个西门好像对耶稣的招待确实很不周到啊。那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我们大概会看到啊，这位 请耶稣吃饭的西门呢，其实呢，他呢也没有那样的真诚啊，他连一般的待客之道呢都没有尽到，仅仅呢是带着表面的一些尊敬。那我猜想呢，他大概不觉得像那个女人那样呢需要耶稣，而是可能藏着他听一听啊，然后呢看一看，试探一下，评估一下耶稣啊，那么他绝对没有把耶稣来当他的主。那很多慕道友朋友呢，我相信今天也有啊，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来教会的时候呢，多少有可能会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我想这是很正常啊。我想我自己的时候，刚开始去教会，我也是带着一个试探的心，来看看你们到底在讲什么，这位耶稣到底是谁？我想这是非常的正常。或许呢，你是因着很多次的家人的邀请、朋友的邀请，哎，你好吧，我就答应一下，给个面子啊，不是给耶稣面子，是给请你的那个人面子啊。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啊，那至少我来过了，我有一个交代，对不对？那么我想呢，按照我呢，我大概劝不动在座这样的慕道友。但是如果今天耶稣对你说某某人，我有话对你说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会成为你的生命的转折的时刻。我想这个女人她经历了生命的转折的时刻。那么在这一段最后的这一部分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啊，耶稣再一次告诉她你的罪死，耶稣告诉她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虽然周边的人，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图片哈，我可能还有，就这个图片，等一下好了。周边的人呢，我们会可能会仍然把这个女人看成给她生贴一个标签，因为在乎她的过去。但是在基督里，这个女人她一定是一个新造的人。女人相信这位神的羔羊将会背负她的罪孽，为她舍命，把她从淤泥里，把她从债务里面可以把她救拔出来。我们很熟悉的以弗所书二章 第八节第九节的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你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得救人从心底里非常认同的，是本乎恩，本乎那位耶稣所做成的，也因着我们的接受，我们的降服，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那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好像在说，哎，女人，我已经赦免你了，你要相信我，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平平安的回去呢，在这里更多是一种你已经在平安的状态里的那个意思。耶稣在告诉这个女人，我已经接纳你，我全然的饶恕你啊，你在我的里面洁白如雪，我从来没有，再也不会把你当作你过去的那个你，你在我的里面你是新的，没有人可以轻视你的价值，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应该在一种满足，在一种喜乐的这个平安的状态里。我想这是一个故事给我们带来，我很快的用这个情节走一遍啊。那么我想每一段的经文，它不单对当时的人在讲话，那么也是对我们现代的人在讲话。那么很多的时候你可能听过这段经文啊，那么可能很多的讲到的焦点呢会落在这个女人的身上。稍等一下。那的确这个女人对我们来说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但是我的题目呢，我是用两个欠债的人，我试图呢用两个欠债的人再给我们一些提醒和一些应用。第一个呢，我们要真正的经历耶稣赦免我重罪孽那样的一种赦免，那样的经历，就像第一个欠债的人一样，他好像欠了非常多的债，就像这个女人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有罪的女人身上，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大家都知道她很糟糕，我们今天也都知道了，她是个罪人啊，躲无可躲，藏无可藏啊，她名声很臭，她也假装不了啊，她戴不了什么面具啊，她没法修饰自己， 因为他的臭名昭著是众人都知道。在这里我必须我谢谢我们今天的敬拜的同工啊，虽然有点小瑕疵，有点紧张啊，但是每一首诗歌真是唱在我的心里，特别是唱那首不再是乃是基督的时候，我真的被神的爱深深的感动。我最印象深刻唱这首诗歌是在600人的一个大聚会里面，每一个人都从心里向耶稣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那个场景啊，虽然我们今天的气氛赶不上那里，但是我觉得圣灵感动我也是异样的强烈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很糟糕啊，但是呢，就像耶稣的比喻里面提到的，这个人欠的债呢，他是还不出来的啊，他也知道。那么所有还不出债来的人呢，从属灵上来说呢，都是与神隔绝。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可是当耶稣告诉他说，你不用还了，你真的不用还了，我替你还，我免了你的债，你自由了，你清洁了。女人也许会说，是吗？是真的吗？耶稣向他保证说，是的，我会亲身担当你的罪，我替你还。在提多书第二章14节，我写在这里，保罗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个女人她相信耶稣，奇妙的翻转发生了，她所有里面的污秽被耶稣洁净了，那么前所未有的那种轻松喜乐平安真的充满她的内心。这个女人就像我们今天诗歌照我本相所唱的，他说照，就是第一节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他说照我本相，无善足称，唯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照我今日得生，耶稣基督，我来，我来。所以这个女人真的来了，我们看到她可以不在乎众人鄙视的眼光。我前面开头的时候提到叙加雅各井那个女人，她专门挑在人很少的中午去打水。我想那个女人之前也是跟她一样，因为实在是羞于见人，最好呢能躲则躲。但她现在居然可以进到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去，她连最珍贵的拿达香膏都愿意为耶稣打破，愿意倾倒给耶稣。他也甚至不顾众人的眼光鄙视，用他的头发散开来给耶稣擦脚。那这是这个女人让我们看到的，无论是她的身心灵，她都全然倾倒在耶稣的面前。她是那样的情感迸发，她是完全的破防，她为耶稣破防，她把她的情感把她的爱都倾倒给他。弟兄姐妹，这才是信仰，这才是我们应该跟耶稣有的信仰。他把耶稣当他的主，当作他生命的主。无论是今天慕道的朋友，还是我们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在想，我们至少有一次你要像这个女人一样到耶稣的面前来说，主啊，我的本相就是这样，我无能为力，我无力偿还，但是今天我到你的面前，求你收纳我，求你救我。无数得救的人都可以见证，每一次罪人真诚的悔改和信靠，那位救主的回应一定是那样的准时和及时，甚至好像觉得耶稣早就等在那里，他等着你来向他说这样的话，等着你来悔改。那我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我信主的过程，我想我之前的讲道我可能讲过。那对我来说哈，一开始的时候相信耶稣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完全不认识他，而且呢我觉得我对耶稣毫无兴趣。如果弟兄姐妹记得，我说我先信主因为我的外婆家先信主了，但我每次去他们家呢，我总是带着一定的鄙视。 虽然表面上，因为我对我自己好像是一个好人，有一个要求，但是我的内心呢，有点像西门这样，其实是有鄙视，我非常的不以为然，我觉得他们可能文化教育程度不高啊，是可能呢寻求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啊，但是呢，你们都知道，神呢把我逼到了一个角落，借着我母亲很重的一次车祸呢，我也不得不带着试探的心啊，我说啊，那好吧，我就去教会，我希望耶稣呢可以医治我的母亲，毕竟什么，我有求于他，因为毕竟没有其他的路了，对吧？那谁知道呢？一来二去呢，我觉得我渐渐被吸引了，被教会的讲道吸引了啊。那我对这一位耶稣呢，我越来越想了解他啊，我也越来越好像被他光照。我发现有些的讲道来指出我里面的骄傲，指出我的污秽。那么在一次的主日的祷告里面，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圣灵突然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画面放在我的面前。另外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我说：“他说，你看，这就是为你上十字架的耶稣。”我想，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当那个画面一出来，我的内心立刻就被触动。我立刻在他的面前悔改说：“主啊，饶恕我，你是我的救主。”我接受耶稣的宝血。我在那一天，好像就是真的向他匍匐下来。向他呢表达我对他的信靠，我请求他饶恕。那圣灵确实也光照出我很多的问题。我之前后来我跟弟兄姐妹好像分享过，有很多的这个罪呢，都是需要我亲自要去向人道歉去还的。好，那今天我就不展开。总之呢，当在那一天开始之后呢，我看到了十字架的宝贵。我每次看到十字架呢，我的里面就会有触动。我非常喜欢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因为那是出自加拉太书2章20节。因为我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我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想这是我生命的翻转的时刻。从那天开始，我跟耶稣有了全新的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这个女人一样，我们至少有一次，最好是常常，我们经历向耶稣投降的那个时刻，经历被耶稣真正赦免的那个时刻，真正跟耶稣建立关系的那个时刻。我想这是我们第一个的这个反思和应用。那么来看第二个，那第二个可能是针对另外一个欠债的人，我取名叫我们要警惕西门式的一个信仰。弟兄姐妹啊，我们去留意耶稣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讲到两个欠债的人啊，我想我们都很清楚。那女人是其中的一个，她欠债是比较多啊，那么她赦免也多。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会看到耶稣说，因为她赦免多呢，所以她的爱就多。那这个我们都非常的非常的清楚啊。我想你大概呢也会同意，另外一个欠债人呢，耶稣就是指着他身边另外一个人，就是西门而言的。那么很多的讲到，我前面提到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放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但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耶稣在这里呢，他更多的是正好利用这个女人呢，他来向西门讲话。就像中间的那节经文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一样，耶稣在引导西门传讲出他的福音。那么这是我所看到我们要必须留意的。那么进一步思想的时候呢，有两点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耶稣比喻的重点啊。那第一个重点，可能我们都会关注到，因为一个5两，一个50两，是一个欠债多少的一个问题。那么的确，这个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呢，弟兄姐妹，从我们属灵的经历真理上来讲，我们之所以能够觉得最多最少呢，其实往往不取决于外面你看得见的那些东西。当然，外面盗窃、杀人，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可能道德上我们都能看得见。但是，真正你里面这个人的本相呢，他是非常需要圣灵的光照。那么，它是取决于我们被光照多少，我们真正认识我们自己多少。那如果我们被光照的少，我们可能就像大概像西门一样，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不错。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圣灵的光中，没有一个人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的赦免。所以呢，有些罪它是明显的，有些罪呢它是隐藏的啊。那么就像这个西门，我反复的讲，它可能是被我们忽略的，它需要圣灵很深的光照。那这是一个欠债多少的问题。第二个，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点，在耶稣的比喻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个比喻的一个欠债的一个后果，以及呢这个债主所付的代价。如果你是光在意这个债多少的话，你可能忽略了我后面讲的这一点。从神审判人的角度来讲，所有的人到他的面前都是一样的，都是与他隔绝，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留意第41节说，好像那个两个欠债有十倍的差距，但是42节的经文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因为我在这里打出来了，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可能会忽略的点。弟兄姐妹，你请留意无力偿还的债的后果，你知道是什么吗？无论是两个欠债的人，我们就说西门或那个女人好了啊，那么他们都是欠债还不出来，不管数目多少，无力偿还它是一个事实，他们都要承担同样的结果，或者可能被抓起来，或者是被怎么样啊。但是从当然你可能会反驳说，哎，麦克不对啊，因为按照我们的这个理解，你欠的少后果当然轻了，对吧啊。但是你要知道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比喻啊。耶稣呢把这个比喻放在我们的面前，他是用五两五十两，但是如果我说一个欠五千万，一个欠五个亿呢，哎，但对你来说，哎，你确实永远还不出来，是吧？那这是一个比喻。但是呢，42节是更是让我们要去注意的啊。那么他们的结局就是这个欠债的人他们无力偿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债主呢替他们赦免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从属灵上来说呢，这两个人都是无力偿还，就是说属灵上他们都死了。那么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说有一个人哈，好像一个人他的死法比较简单，就是被一个人呢就捅了一刀，捅了要害心脏，他就挂了啊，这就是这样的死法。但是另外一个人呢，哎，我最近看到香港好像有一个年轻人还很不错，在酒吧里被黑帮好像众人打死了哈。假设他是那样的死法，很惨啊，或者说呢被乱枪，身上像马蜂窝一样，哎，但是弟兄姐妹，虽然他们死法不一样，但是呢他们的死的这个结局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差别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去看这个死的这个事实和结果，这个才是重点。另外呢，债主呢把他们从债务里面免掉呢，这是另外一个重点。债务本身不会凭空消失，弟兄姐妹，他一定会有人承担的。一个国家欠了债，他一定有人承担啊，要么是这个债权国呢啊免了他，对吧？那债权国的人就要承担啊。那么在属灵的里面呢，我们所有的债呢都要有人承担。那你知道谁承担呢？我想我们都知道说啊，耶稣，所有欠债的人都知道是耶稣上十字架，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付出了罪的代价。我在这里写到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女人知道耶稣为他付了死的代价，耶稣为他死，所以呢他愿意用生命来回应，他愿意为耶稣活。那么西门呢？法利赛人知不知道有债要还？他们知道，他是圣经老师。法利赛人知不知道律法犯一条就是犯众条？他当然知道。但是法利赛人的惯有的方式，就像耶稣无数次指出他们来呢，他们是依靠自己来还债，他们骄傲，他们自义，他们不把耶稣当神，他们用修饰的自己呢，来好像来满足，来还出这个债。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女人的信仰，它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而西门式的信仰呢， 它是一个宗教的，它是一个非福音式的一个信仰。那么我们可以说，西门是在理性上，在道德上，他想要耶稣的一些指引、一些启发，他的信心大概也停留在那个层面。我们没有看到西门像那个女人一样，他倾倒他自己的生命。西门不会把他的玉瓶拿出来，西门不会披头散发、失控、破防的在耶稣的面前。他没有哭泣，他没有流泪，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应该把他的自己交给耶稣。他也从来不会以软弱的一面来到耶稣的面前，真正的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弟兄姐妹，西门的信仰，西门的信心，他会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他的信仰的本质就是依靠自己，他本质上是崇拜自己，是崇拜偶像。他所有的事情都要在他的掌控里面，他看不到自己真正有多糟糕。也许对他来说，我就是欠了五两啊，我好像还有能力，还有力量可以还出这个债来。他看不到自己在神的面前，他也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他是一个 dead man。他也看不到耶稣所要为他付的代价，他也更不愿意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西门这样的信仰，会不会也成为我们不经意间我们这样的信仰？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主多年以后，包括我也是，我们可能常常对耶稣的回应、对耶稣的爱没有那么强烈，我们跟他的关系疏远、平淡，我们真的可能不太常觉得，原来是耶稣他付了那样重的代价来帮我还清这罪债。我们要警惕，我们落入西门式的这个信仰，没有委身，没有信靠。没有打破玉瓶，没有放弃尊严，没有显出软弱，没有插耶稣的脚，我们只是那里在那里维持我们的一个信仰，维持我们的一个形象，然后那些骄傲和自义呢，好像让我们麻痹我们。那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从这段圣经两个欠债人的一个比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也是要请耶稣来吃饭。请你不要把他当做一个客人，他吃完他就走了。你把他当做一个主人。如果你要把耶稣接到你的船上，请不要把他当做一个水手，你让他耶稣坐在一个船长的这个位置，让他来为你生命来掌舵。我想最后这句话也让我们记住。我巴不得耶稣今天对我们每个人说：“某某人，我有话要对你说。”我也巴不得今天我们每个人也在主的面前都有一个回应，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境况，请你来向我说话。”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主，我们知道有时候你的话就像和风细雨，就像春雨滋润医治我们；但是有的时候你的话就像疾风骤雨，就像属灵的炸弹把我们炸醒。主，我们巴不得，主，我们看到这一个比喻的时候，主，你照出我们心中的隐情：我是否真的曾经，或者我常常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把我的主权放在你的手中。主光照我，让我看见我也是一个死人，让我看到我所欠的债是我永远不能偿还的。但是主啊，你替我偿还了，你是爱我，为我舍己，让你十字架的恩典深刻在我心，啊，让我这样一个人，我可以带着我的本相。我可以很有安全地来到你的面前，我向你倾吐，我向你承认，我也领受你生命中的平安。主啊，我谢谢你，愿你圣灵来继续向我们说话，愿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某某，今天我有话对你说。” 们谢谢你，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你的恩典是我的一生，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是背起十字架的罪人，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我会不会忘记所有的秘密，希望你的罪人生命是黑，背起十字架的罪人，我的心不要忘记，你若不会生命，诉我爱你，洗我的罪名。
谢谢诗班，也谢谢，非常谢谢麦克长老，借由神的话语来提醒。